欢迎龙泉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的，我们谈到713页的后头。在这个地方呢、除了他要破一些错误的观念之外啊，这是我们啊在我们汉传啊禅宗啊乃至大乘禅法经常跟这个扣在一块啊，借着这个因缘将这个道理彰显出来啊。不要等闲看之哦。这个问题有这样的厘清啊，可以帮助你。你要是说修声闻禅法的、那还比较没问题啊。可是如果你是修大乘观法空观，你这一关先过，这一关先过，否则的话，我经常讲啊，我们很多的观法一错错到底，而且误了你一辈子。那这个现象很严重，这个道已经不是了，这是一路上很多人在经教上的研读，尤其是汉传佛教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过去的大德都是很深入各种经教的，你像说天台智者大师，天台智者大师，你如果看他的经论啊，他所写的东西，他那个阅读藏经之广啊，深入啊，我们不一定能跟得上啊。也就是说，他们不是说，以我们来讲啊，简单看了几本经论，他有所体会，那就觉得有所，就认为你对，可能对，那大部分是错。问题你不知道去找谁检证，如果有善知识，他还有慧思大师的，那如果没有慧思大师，那他从哪里去检证他的知见？当然从经教啊。我们现在太容易说，哎，尤其是禅宗末流啊，很反对看经书了，错了，这种观念是很明显的偏差。我就讲说，禅宗之所以会兴盛啊，它其实禅宗的教学很像佛陀那时代。那我们现在是后面的花样搞了很多，否则禅宗的教学它是很务实的，它不喜欢你在理论上一直玩弄文字。其实禅宗的思想这时代也又开始适合了，文字的东西让你迷失了当初为什么入佛门的那最当初的宗旨。其实禅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产生出来，那后来我们所记载的啊，凡夫啊喜欢的那种很花俏的很特殊的那种教学的方式，所以记载下来，大家后来没有学到当初那些祖师大德禅师们的那种直接务实的观你的心性的，将佛法应用到现实的那种修行作为啊，忘了，就后面的大家有样学样都学到那个去了，那个不利文字也真的不利文字了。可是过去的大德哪一开始不利文字的？每个都是深入经藏的。那他们体会到佛法以后啊，他们只是针对我们现在在学的，经常在文字里面融入投入到文字的研究，却抓不到修行的要领，所以他才会在很多的作为当中不要你在这种文字上转动，直接要你切入于 简单来讲就是你要真修了，不要再讨论了。其实他提供的就是这么一个态度。那所有的经典在哪里？在那个禅师脑袋，他就直接指导你啊。所以佛陀那时代是那有机会佛陀就开示，他们不是在上课，他们不是在上课，他们随时在指导观修行，他们是把修行当作随时在引导的这种很务实的那种。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我们的整个学习的态度必须要回归到最单纯的动机，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在这里，就是修行啊，不是在丰富什么东西，不是在装饰什么东西。那可是这样一直下来以后，真正深入经教的人不多。你看过去所有大德业后代的大德、我们现在所崇拜的反而都已经不是那种这个多闻的修行者，很好玩，像这样越简单真修实证，这是很笼统的看法。那要么就是我们要多读啊，就整个再进去，要么就我们不读那个没用，这个不是这样的。多闻阿含经里面讲了，多闻圣弟子，经常是用佛法在思维来检证我们的知见的。那所以说很多人就错了。那你像甚深般若，让你两三下用你的凡夫之见就能体会了，你不找个善知识印证一下，你会一错就错到这一生就错了。这个现象我没有碰过，我碰过很多在修禅的人啊，有一位学生，你也讲说学生这个修行都好几年了，我跟他说都是十几年了，很用功的一位比丘，他在一个大陆的丛林啊，他们现在丛林啊，简单平常啊，七八支香，每天每天七八支香，所以乱修修就蹦出一个明眼人有可能啊，因为有的修不是靠近这一辈子，人是上辈子的，每天七八支香，可是他来听课，他很用心，他说因为他们现在很多在堂上在开示的人说法各个不同，对不起，那我一个学生也在大陆禅堂里面参学了几年，最近也是一个非常用功的一个学生啊，他在大陆行走的时候，有些老外啊，人修行人的气质是不一样不一样，他即便穿的跟一般的一些老外还是会找他，第一个谈吐不同啊，有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具体修，像比如说在那边有的，如果你很用功修，而且你的知见很清楚，我们都能感觉到这人是用感觉不一样啊。我相信如果你本身有相对的心境的话，你就能感受到比较类同的心境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那边走动也会看到很多很亲近很好的人，那这个学生有时候跟他们走一些人就会比较想要亲近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跟他谈几句会觉得很欢喜。有些老外看他年纪很大，可是这个修禅都很久的，他们想要到各地去了解禅法，这都不是普通人。所以你要是随便的话乱盖，或者你的唯一举止谈吐你的用心，他们这些人啊不是迷信来的，你要有一点东西。所以像这种观念有时候变成说你各说各的，各说各的，有的对有的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一路上对经教的研读不够，经教的研读不够。这位法师他一直在问，因为他一直在揣摩那个要领。我上完课啊， 经常会有后面一堆一直想问，一直想问。那这个想问的情形是怎么样？其实再怎么问都不会有答案的。为什么？你可以用你的比量字啊去推，但你如果这样推，当然其实这也有它的效果。为什么？我用你推推推了，好，这个你就会到最后才会柳暗花明了，就是你到时候一无路。所以这个推有过程，可是这样的推不会有答案。可是你看，不是这样想，那不要想，那怎么想呢？同学的，你怎么讲，他就用他的思维想要去得到那一个答案，这是一个用心处。我觉得很可爱，但我可以跟他讲不会有答案。为什么？所有的佛法你光靠你的妄想第六意识想把它推出的答案不会有的，但你又不能没有第六意识，你还是要尝试着跟这个法相应思维。那这个一下讲也不了，还要要长时间一直反复琢磨，听进善知识反一直琢磨，这个功夫才出得来了。听听就能结束了，那大家不都成佛去了？不是这样。那所以这一条路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的讲法，我后来听了，他们说这我们现在就往这边走啊，那这样就完了。他们的指导如果走到这边来的话，这个如果以为这个真的，那一个一个传一个，你很精进修，乃至你在茅棚里面修了一辈子，就是在那里没用，就是没用。你甚至的，我就想你的境界，我只要问他说，请问灰想会想触地，你跟我解释一下，解释完了再来针对你现在的境界，你能不能抉择出来？你如果抉择不出来，你根本还在世间呢，知道吗？如果灰想灰想处定的定的境界，你说明不出来，或是你说明出不说得出来，却不知道你现在修的禅法跟他有什么差别？哎，真正的境界现前，你都不知道怎么抉择。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谈。即使这是后头的毗婆舍那的部分，跟他先谈。所以后头会陆陆续续，因为他们经常拿这个支那这个禅师啊，这个例子啊，一直在反驳。那这个问题不光只是那个禅师引进去是如此，这是遍在到处都有的。我说我之前讲过，那是众生的习性。你今天我跟你讲空性，你在众生的习性里面啊，你无法去承受一个完全极尽的极面相。所谓极面相，讲完不落一切，你还是落。讲说都不落一切，你就会用一个都不落一切的意象把它定在那里。因为如果什么都放下的话，你会觉得很惶恐。这是众生的习性，这是众生的习性。所以信不过我们现在很多讲空啊啊，如何观照怎么样？为什么修得下来？简单来讲，因为你还抓个东西，所以你修得下来。不是你放下，我可以直接跟你讲，一定是你抓个东西，所以抓得蛮安稳的。因为我抓得安稳，所以我才肯愿意修，你知道吗？你总是找到两脚的落脚处，站稳脚跟处，你才懂得肯放手。你之所以放手，是因为脚站稳了。不是你没有，不是你的脚没站东西，是因为你脚站稳了以后手才放的哦。所以你在整个修行路上，你必须要看清楚到底你的脚放哪里，到底哪你在整个修行上你还依个什么？这是大丈夫的修行，这不问外面的，这问你自己，外面看不到你的。也就整条修行路，你不管是修行方法，是对于所有是东西啊，你到底你的脚是踩在何处？而那个处就是你的生死处，这只有你知道。那一般人到最后修到的更深刻的话，这世间是没挂碍，但他会让那法在哪里？ 很快一个用功修行对四件事开始就啊啰嗦事那个障碍我现在修行，到最后他会在乎的是那我现在的念头是依哪里，我依什么法修，这个法是不是我执着处，他就把法拿来关照现前的修行，一条路打到底，一直追到底，你一直推敲不会有你，可是你会发觉当你不断深入思维的时候啊，你答案不会马上有，但你会知道原来我这么多问题，你会看到你好多问题，就一路这样冲过去，一直思维，你会找到你很多思维错误的地方，你会看到你很多盲点，光这样就够用了，我不骗你。相对你之前的颠倒迷失，你就算还没达到这个道地，你这个过程当中已经让你得很多福报了。为什么？破一个执，增大多少福报？你知道吧？即便你还没出世间，够本了。够本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原理，你如果知道的话，你才知道说修行的可贵啊，为什么人家一见就担得起来，他知道那个要领，所以修行的那种喜悦啊，那要不是发现一个人溜了，才知道日子好过得很好就现在我们是这个世间放不下，菩萨到最后是因为不得已啦，那不放下最舒服，所以说菩萨就讲说他好要涅槃，好要断，甚至比声闻人哦无数倍的多，也就是菩萨也想休息，菩萨也好要涅槃，是因为不舍众生，为什么？他是念法的感受，所以这种修行一旦一直产生一直产生出来以后，你那个观念啊，你始终带着疑惑，这个疑惑不是对佛法的疑，而是你还没确认，但你想的，我们讲他说有小悟小悟啊，其实那不是彻底悟了，不过那个小悟就是说你会看到啊，当初这个时候你很确信不可能，你要说真答案还不一定出来，但你也可以资格看人家的错了，不对，所以你这样想法我想过了，而且这种东西根本靠什么东西出来了，很快就能点出这些东西出来，所以一条路你会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你光这样的话你自己本身的身心自在，不是在正果以后开悟以后才自在，不需要了。相对于你对世间的懒惰的心的舍离，你那份自受用的自在啊，一分一分会呈现出来。所以为什么一个观念的掌握，我因为假如没有类似这种心念，你会不在乎这个人他在讲什么，听听就好了。可是当你开始走的时候，其实我应该讲啊，这样是我在上课了，我这样直接把答案讲出来，其实有时候是不好的呢。我宁愿让你这个问题熬个半年一年了，然后再来讲，这才好呢。我这样讲完了以后啊，假如你没有经过自己的思维，然后去把一些疑惑厘清定位好，我讲完你可能就把它再贴上去哦。就是说你没有把垢去掉，反而是把清洁剂再贴上去了，那越贴越厚，所以这个也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智慧去抉择。那因为这个观念一旦有，我们所谓的那个修大圣空观的那个错误啊，可以少掉很多。那我要讲说，我们现在很多空观根本是叫自我催眠式的，自我催眠式的。就是空，所以这个问题不在之前我在讲说，因为人修空修到红绿灯都不知道抉择就开过去，还好车子没撞过来，因为不要分别啊，不要分别就不知道红绿灯该停不该停了，就这样过去，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不仅是因为他为什么要谈这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如果以为不分别，一切都无所作为，只要守住这个唯一的空观，然后一切问题就解决，一切就一度圆满六度，都引经典，但都错。 然后这个会产生什么？人天的福报停掉，那诸世间的福报是助缘资粮不见，结果就近的你所期待的空的境界也成不了，也成不了。观空怎么观？这里面也观空怎么观？所以从一开始见有没有建立，就知道说哪有这种观法？啊，空掉就好。什么叫空掉啊？那你要空掉，干脆我捶你一打你一棒，这样不是空得更快？还不需要那么苦干什么？你所谓空掉，就是到装呆，这样叫空掉啊？我们很多的空掉就是装呆而已啊。你如果这个观念弄熟了，你再看很多人的解释，你会发现真的还好，你懂。不过光这样讲，要没有谈清楚，你还会误会，还会误会。这里面不是一句话就讲清楚啊。我们尝试着谈，我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啊。或者说，我们这样一条路，以为你所懂，不是哦，不是那么容易啊。过去的大德，过去人会有这种说，并不是笨人哦，不是笨人。有的看经典也很多，只是他没有更扎实的广面的，或是讲说因缘不具足，再过来他的思维心不如理，不如理思维，所以出现这种果实。好，我们看了、啊、他这个我们后面呢讲到至今然至今呢，就是因为被破了以后，这些中国的这样一个禅师去那边啊，我们当然他这样经常举这个例子啊，哎，是不是有其他的想法？我不晓得啊。可是经常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不应该因此对中国禅师的一些诽谤而产生的诋毁，乃至这个著者著述者啊，他基本上他也帮达摩祖师，达摩祖师也讲无相的嘛，他就说达摩祖师他就认同，但他的讲的是这样，只是后人如何把它扭曲掉，他认为更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也不会去否定中国禅师，只是这个问题一直在藏传里面啊经常提出来讨论的啊。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能抉择的出来啊，你如果认为他的评判错，提出你的理由，那你要提出的理由之外，你先解答我的问题啊。就像最近有一个学生问个问题，他说有一些法师他讲说诸法有自信，自信也可以缘起，他说这个怎么回答？我很想回答你去问那个法师，不要问我，是他颠倒，应该问他什么叫自信，你先定义好什么叫自信，有自信的东西如何缘起，有自信的东西如果他能缘着别人，就是说我生了你出来以后我还是我，那我生你你还出来我还有我都叫还可以再生下一个，像我一直生就生一个就一直生了，那如果我生了你以后变啊，会变就不叫自信了。这个问题是呢，这是定义问题，不是佛法问题，这是光世间法的定义。也就是说佛法众论在讨论很多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你自己自相矛盾，你要来讲你多伟大，先把你自己的矛盾解决。我提出的问题不是我发生的问题，是你自己内部存在的问题，你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啊！你如果回避这个问题，你自己本身是无法成立的，你要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透过像类似中论这种思维，其他的经教的一些思维，你如果认为你的观念对，那你就要经过这个考验，它就像一个筛选的这种器材啊，你如果认为你是纯净的，经过它吧。那你如果对这个剑都无法逃赢啊，你最多的哎呀那是没用的，那谁嘛随便你啊，你不用你自己自以为是，那你的事。可是如果你认为你的剑是健康的，好，很简单，你经过这一份筛选，你觉得说你的任何评破在我身上都无效，我站得住，为什么？我不落入这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上身上，我一切的理论是完整一致的， 这还不是甚，还不是真的到位哦，这只是在世俗地当中经过这一趟的如理思维的筛选而已哦。如果连这一关都没有，你躲在门内说自己的思想多健康多多成就，免谈啊，你不理人家，人家不理你啊，只有一些愚夫会跟着你走，我知道谁理你啊。所以像这一类东西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见，所以看似简单其实很困难，看似困难其实很简单，走对路花个三五年，其实你的见就可以琢磨到一个程度以上，除非你真的就是世事因缘福报很不够讲，你也听不完你就去了。但有些东西快慢不同，可是如果你走对路了，恰当的适当的这样去琢磨，你的见会真的会提升，你的确会破你以前的愚痴。你有的人慢，可是你就像熏的一样，这都是增长的智慧啊，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不对的话，一直懒惰，然后就说我这样修就对，对你对吗？所以我在经常上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在上，如果有机会直接用问问题的，就可以看出你的见有问题的。你看我们很少去琢磨之间，对不对？我们就只有听，对不对？那要么我们就是考试嘛，那个有用吗？那个没用，那个是也不是完全没用的，不过真要有用难。而就是说你把这一部经解释给我听，你认为他怎么看法？就像中论的这一部经这段话，你的解释，那为什么这个经跟这个经会冲突啊？那你对这个看法，你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那为什么面对另外一个态度东西的时候，你的态度又不同？所以一个真正的教学是很细腻的，也就是说他必须提供时间，就是说你来发掘你的，你来应用你的知见，你要有机会应用你的知见，将你的见地提给你的师长听，你的师长也必须要有空间去看你的知见，这种很细腻的互相的互动的教学，就像禅宗啊，随时盯着你，随时要出题目，你也不知道那个禅师哪时候要发疯，又要问你问题，对不对？你也知道随时正念啊，因为他随时出题，你怎么看？道一句我。但我要是没有维持正念，我马上就顺着我的习性就解答了。燕子对燕子就你就来了，吃饭就吃饭了，就吃得很扎实了，睡觉就睡得不省人事了。可是，在那种环境里面，随时都有善知识盯着你，他们有这种学风，也就是说，哪天又要出题目我也不知道啊，出哪个题目我也不知道，他也没有事先考试，也没有范围。有没有一定的题型题库都没有，哪天碰到你要打你一巴掌，你就是题目，你还不知道，你马上就会用你的习性，你要弄那些正念，马上就用你的习性回应了，对不对？它是一个很活的，它要你随时就是面对生活的一切情境里面观察，它是很活的，非常有用的，对。所以这个观念必须要是从以见的建立以后，在生活上不断的淬炼磨出来的。我们现在缺这个缘了，我们现在只要能听已经不错了，要说找个机会这样一直琢磨的，第一个你也不一定有这种耐力啊，要找谁琢磨？找墙壁而已啊，也没人跟你琢磨，因为师长也没空啊，再过来不一定懂，对，大家现在都在学，不过至少我们现在知道，显然开始越来越了解佛法学习的真正精神要领在哪里了，对。那我们个人因缘各自用功，以便于让佛法能传承下去，每个人都走一步走一步，下一辈的人就可以走快一点了。所以呢，你看他这里要讲说，因为他们这样一讲，把用无分别，所以会让什么整个因果都否定掉，所以变成讲大话讲大经大论的话呢，不如那些平常这样傻傻的做事的，因为他的福报一直进来，你讲的从来都把它遮断， 你把福报遮断了，你的观念把它遮断了，结果你的言都不去除。所以说你看啊，光谈这个人，第一个福报会不见，福报会不见，因为你遮挡掉了，你破了人家的戒，而且你自己也不修，而且你多造业，是很多地方有的人是暂时坚持一种观念，一正观念持持着，没错，可是当因缘动的时候，他的福报因为缺，所以随时可以把你动摇掉，所以你不过是依那个定力安住在那个地方，假如拿业障现前的话，一下把你拔掉就拔掉，你发现你根本无法对抗所有的业障。像我们现在哈，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现在你有业障业报现前，你用什么心对待？你准备好没有？这是最现实。我就赶快到寺院请做个法会消灾免难，只能这样啊。所以你现在唯一面对你的业障，就多存点钱啊，不然还能做什么？就来到寺院做法会有福啊，你自己呢？那么其他你就没办法了。这是最现实，你现在准备好用什么态度面对哪所有你的业障现前的时候，恐怕都想好啊，事先想好，不能老是靠别人啊，因为那个帮你超度的他也在存钱准备请人超度的，你就看哪个业障现前的，让那些业障还没现前的超度，超度完了换另外一批业障来现前，就照样那个业障现前，不知道这样吗？也可以啦，其实都有功德啦，不是这个功德能真的让你心跳跃那个烦恼吗？难耶。所以为什么真修行人自己量量自己了，好，就是因为有这种观念，所以有人轻持戒，为什么他就把它空掉了啊？好，那另外有一个，他就是修道时候舍弃病症，如前所作啊。又有一类啊，除谤方便，见解异同彼啊，及诸愚者，舍以分别会求真实见，舍掉用应该用分别会来求真实见啊。而许彼之任何不思为善也明矣，就是说你不用分别，当下无念，就禅宗的用词啊，当下无念可不可以？可以，可是在当下无念和你讲的不同，禅宗里面很多讲当下无念，为什么当下无念？他为什么无念？他是因为经过思维抉择出来，又对法的认知，又当下无念。而这个无念是无其妄想分别，并不是什么都无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经讲就是说，才会举例的，佛陀也无念啊，佛陀也无分别啊。为什么他叫人都不会叫错名字？那但佛陀你是不是平常是不是有分别心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叫阿难呢？那佛陀从来也不会叫错人的啊，对不起啊，最近老花眼了，看错人了。那佛陀也不会啊，他就是有办法，该分的就分得很清楚，而且他时时都无分别。你只要拿佛陀的例子就很清楚了。那个禅师在讲说无分别，我是谁，马上就可以让你知道你有没有分别，对不对？就像以前那个开玩笑的，那个是真的啦。一个教授啊，他就一杯尿，他要学生试看看啊，他就怕学生骂，他就自己先就你看怎么样，大家就真的要，结果呢，结果那个教授是食指进去，中指填，其他的学生都是吃，这个那么恶劣的教授，那一个食指进去，他用中指当然填不到啊，其他都用食指进去，食指填，所以你如果认为你无分别，那我就把两样东西很明显对比的让你去选择，你跟我当下无念看看， 你又有当下无念，我叫一堆美食跟一堆牛粪，你挑哪一个？无分别，无分别应该都一样啊，法性平等啊，那你就给我吃个牛粪看看。对，要能真分别照吃哦，可以哦。真能无分别，对他来讲，污秽土依然是清净土哦，那是至高境界，可以，我可以，所以他也不在乎，所以他们能入哪个地方，都可以。那你现在讲那么高，请问那你要挑哪一边？对，这就你讲的道，嘴巴讲的道，你心做不到，明明有分别。那以佛来讲，他即便对恶法的自体性无分别，他能不能知道这叫牛粪，这叫美食？他还是照样能知道，知道一因缘而名为一因缘，名为这一堆东西，而还有因这一起众生名为牛粪，还不是每个众生都认为他叫牛粪的，对，各个因缘不同，他也能因带众生种种妄想差别，为你说此为牛粪，慈悲牛粪，他能分别？能啊。所以你看有没有断灭，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他还能分呢？这个也要抉择，或者的话就弄颠倒。好，无分别非，无分别非，所以我们要知道无分别，什么叫无分别跟分别？整个所有的慧，那个无分别的意思就是我要分别的那个实体性没得分别，就是说我现在透过我的智慧去抉择，我要抉择到我认为我要分别，分别就安立自信嘛，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个，给它名言嘛，名词嘛，就这个是这个，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法是这个，那我才能分别，对不对？我们在说，我们就算不讲话出来，我们的概念是不是就在分别东西？分别什么？窗户、门，是不是？那就是有一个窗户的自信，门的自信嘛。因为你认为它有，所以你的那个概念会贴上去。可是当你开始在抉择，用你的智慧发觉，遍寻所谓的只有窗户的缘起相，没有窗户体的时候，你要分别那个窗户的字体，无得分别啊。所以说，以智慧照见，发觉所缘的要分别的法。实无一法可以让你确认那一个东西，所以这才叫无分别，是就自信执不染着的妄想染着分别呢，这叫无分别，而不是说装呆的，然后都不知道就不分别，这叫愚痴。任何慧本身就具有分别的意涵在，当然到究竟的境界，这个要再细谈。真正的分别啊，这个要讲很难描述到那个境界。你的境会因为你的心清净，你的境会转变，所以有些境不会在现前。的确，有些分别境，当你在正修空观的时候，有些境是跑不出来。但它不是完全断绝掉，它最主要是那一份无分别是远离的染着心，这叫无分别。也那一份安立诸法自信的那一份执取心、分别心。发觉心无所安立，为什么障持缘生出来的分别心啊，无缘可障，无缘可生，是这样。所以一当然是有分别会进来的，所以就叫一以法住智啊，后内观智，一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思维缘起？那后来讲无分别是什么？可不可以无分别？他是经过了分别以后建立的诸法无自性的认知，然后以这个观法去契入它，破除一些不当的思维，以这样的认知也是方便，都还不究竟，只是认知诸法无自性，以这样的抉择，这是一个抉择，以现前诸境做这样的抉择。因为佛三世有增有减，皆非真实相，所以他的认知，他有没有在抉择？他有没有在分别？有啊，不然他怎么他怎么无分别？他当然是用分别去无分别。那这个分别本身是怎么样？是善巧的工具，所以也不是真实有分别自性，是这样。否则的话，你怎么一个无分别？ 他竟然把它否定了。而许彼之任何不思啊，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为善以名，彼等善不能成为修空性之品类。纵许是修空性啊，为善能修习者，为修空性不需修熟地行品者，是则显然与一切佛与相违，而乖道理者也。你这种不要讲修空性，你连修空也不是，你还修妄想愚痴，修外道行。即便你修空的人啊，说认为是修空啊，不需修任何熟地行，然后就可以熟地行，就是种种道品不修，种种的布施持戒都不修，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成就，这也跟佛的道理都相违，都跟佛的道理相违。因为之所以了解性空，一定是不离开缘起。简单来讲，空在谈什么？空在谈法空，法的空，不是在谈一个独存的空。要空，简单来讲，我就经常举一个不是什么？不是个否定，否定一个句子只有一个不字，能叫句子吗？一定是有一个对象来不它吗？对，没错，不的意思就是要否定你对它的执，没有一个独存的一个叫不在空中里面不。所以你看，所有的空是透过缘起的抉择当中体会缘持缘起无自性，这叫做空。如果还认为独存空，离开缘起独存空，根本是颠倒。所以到中论里面，空亦是假名。所以如果你了解到空是假名，就不要执着空。所以你现在认定有一个叫空境界，然后就装呆，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好，那在你心力健康的时候还可以，你的障碍设置，你的心力集中力一退，连那个无想，因为它最高到无想定而已，一退，所有障碍从此再现前，一个也跑不掉。对，你那时候你只是用那个念力想直取在这无心当下啊，这个人到最后呢，这个业报退了，甚至假如你不是真得到定，你这一生突然有病因缘，有烦恼因缘一起，这个念力退，整个障碍全部涌现，就是这样。好，如果认为这样就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点点的一路上，其实我们现在在谈毗婆舍那里，我们现在就在跟后头的在呼应，所以后头的有些道理等于是拿到这里来谈了。因为他刚好这个因缘他提到，所以这个观念慢慢都会在很多地方重复出现。诸大圣人之所修是无住涅槃，彼中不住世间者，是以通达真实智慧，依圣义道之次第，或甚深道，或自知量，或慧之知分等而修。不住即灭涅槃者，是以了知尽所有性智慧，依世俗地道之次第，或广大道，或胡知量，或方便之智慧的以修习故也。好，那这里讲两个，我们不讲生死即涅槃吗？好，那现在讲说不住涅槃，为什么不住涅槃？为什么能做到不住涅槃？啊，能达到这个无住涅槃？好，他这里面讲。彼中不住世间者，不住世间，我们先讲说不住啊，叫无是无住涅槃啊。彼中我们讲不住世间啊，现在谈的是不住世间。为什么不执着？以通达真实慧，就是空慧，以空慧来观察世间，以圣义道之次第啊，或者圣深道，或者是自知量，等于是我们讲说深观广行观察。智慧让你知道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不会住世间，一切法都是世间相，是不是？那我知道法无自性，我就要出世间。 所以我们常讲的以出世间精神做入世工作是什么？什么叫出世间？不是那种感性的出世间啊，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出世间就是一种非常不爱着世间，然后我们应该要很怎么样怎么样，好，这种讲法也对了。但如果你没有恭敬见，你怎么出啊？真正的出不是跑到深山叫出啊，花姐就说不染叫出了，不着不取叫出了，而不是在溜了叫出啊，溜了再出，你说整个身体就还在身上，你怎么出？不执着五蕴才叫出了，否则的话，你即使躲到深山里面，只要你的身体影子，然后会跑掉吗？只要你执着身体，你能出到哪里去？你说哎呦，我躲起来，灯光关起来，那好吧，只要你灯光开，影子就跑出来。为什么？本质问题在。所以真正的出离是在从这里在谈的。那你了解以通达真实智慧，就是以了解以诸法空性的观察，所以你不会去执着它，这是智的资粮。因为你成就闻思修，现在我们就在累积智资粮，真实智，不是从你闻智思修，那慢慢建立，或慧是之分相。慧会产生很多的不同相貌的慧，啊，不同像文慧、诗慧、修慧都是慧，那依不同的层次说出不同的相貌，好，那不同的慧，这就会让你去觉察到你所安住染着诸法的真相，随观一分离染的心就越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会自在？怎么修都不会自在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只要你没看清楚它，你不要想自在，你只有是哇东想不西想的份而已啊。从其量到天上去自在了，还是要下来啊。真自在在哪里？不染叫自在，不爱叫自在，不取叫自在。那为什么？那我不爱轮不到你，你会得看清楚不可爱才能不爱。你想爱都爱没的，连不可爱都没有，不可爱是爱的另外一面了。你说想爱跟不可爱都没个对象，好爱跟不可爱，那这个就不爱了。这时候的不爱不是因为恨而不爱，这是因为爱的那一个不存在，所以连恨的也恨不来。所以人的自在从哪里来？方便的自在从其他福德智慧福德来，可是真自在是从智慧里面离染而来，这出世间是从这里来。好，不住涅槃即灭涅槃者，自以了是尽所有性智慧。好，那你前面可以讲是如所有性，如一切法的无常、苦、空、无我，这是如所有性。了之尽所有性，就是说所有诸法尽所有性。其实这个解释还可以容另外一面解释的，不过我们现在顺着它，尽所有性就是一切法的所有相状，如是它的本质。就好像说我能了解水，水生气，冰有水有三态， 对我了解这三态，还可以了解说它其实水生气乃是滚啊，种，我对所有水所产生的差别相我都了解。那你既然了解的话，会产生什么现象？既然我了解它有种种差别相，你会不会断灭？我知道他自信是无，但他真的有差别相，那会不会断灭？不会。你整个脑袋把它关掉关机，你什么都看不到。就像说我们看电视里面没有，但有剧情能传达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道理，有这等意义。所以你能观察诸法的种种真实性啊，这时候你会发觉，虽无自信，但因果生人。这不是用感性去逼自己相信的，是真的如是，这样的因，这样的果。所以，如果这样的因跟这样的果的关系是怎么样？它是内心有一种决，我念决定如此。因未成果未成，因亦成此果亦成必成，这种缘起相。所以它不是对于因果律的一种崇拜跟信仰，而是眼睛真的是如是如是因，如是如是果， 他不会动摇。
好，我们休息一下。